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18到24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6章10节到20节是保罗对教会末了的话，说到教会是征战的勇士。在10节到13节告诉我们这属灵征战的本质，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征战的关键是要能够抵挡仇敌，最终站立得住，就是得胜。接着从14节到17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穿戴上这全副的军装，包括以真理为带子束腰，以公义为护心镜遮胸，以平安的福音为鞋穿在脚上，以信心的盾牌抵挡仇敌的火箭，以救恩的头盔保护我们的思想不受搅扰。前面5个装备都是防御性的，第6个就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接着从18节到20节就讲到征战的方法，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重点。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祷告是属灵征战的方法。当教会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教会预备好了，可以开始这属灵的征战。而征战的方法居然是祷告。我们一定要认识属灵的征战其实是神的意志和撒旦意志的对抗。决胜的关键是教会能够持续的与神站在一起，而撒旦会想尽办法用尽诡计要我们跌倒失脚，要我们放弃。因此征战的方法是祷告，接着祷告让我们持续的与神站在一起，能够经过一切磨难的日子仍然站立得住。在18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用祷告征战的诀窍。第一个，要靠着圣灵或者在灵里祷告。罗马书8章26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里我们看到圣灵知道我们的情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的软弱，甚至于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此我们必须回到灵里，连上圣灵，接受圣灵的带领和引导，用祷告来征战。借着祷告，我们放下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手段。借着祷告，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借着祷告，我们得着圣灵的加力，让我们这个人刚强起来。而祷告的第二个诀窍就是随时多方的祷告。不论在什么时候，你或者软弱，或者刚强，或者悲伤，或者喜乐，或者顺境，或者逆境，不论你的情形怎么样，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你都要能够祷告。随时祷告是一个秘诀。 另外一个就是多方的祷告，不论何种形式，你可以睁开眼睛，闭着眼睛，你可以不出声，可以出声，你可以跪着，你可以站着，你可以单独的祷告，你可以团体的祷告，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形式，甚至于在危急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组织你的思想，只能大声的呼求，主啊救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神必垂听，神必加力。因为祷告不是一种仪式，祷告不是要让人欣赏或让人感动，而是向神真诚地敞开你自己，让你能够与神产生对话。祷告的第三个诀窍是要有确定的目的，可以是祷告，也可以是祈求。祷告是一般性的，目的是能够与神连结，与神产生对话，借着我们与神之间的连结，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今天对我们的带领。而祈求呢，是专一的，是为着某一个特定的事情，你分别出一个固定的时间，不断地向神祈求，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为止。照着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或者向神特定的祈求。而第四个诀窍就是祷告的态度要警醒不倦，不打盹，不松懈，持续坚持到底。因为撒旦的攻击不会中断，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寻找可能的破口漏洞，因此我们也必须要警醒不倦，持续的祷告。而第五个诀窍就是祷告的内容，除了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之外，也要为众圣徒来祷告。尤其教会中比较软弱的肢体，他们更常是撒旦攻击教会的切入口，所以需要经常的为众圣徒来祷告，让众圣徒之间能够彼此相顾，能够一同来征战。接着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在祷告的征战中，保罗一方面要以弗所的圣徒为彼此祷告，而这里他又要以弗所的圣徒来为他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是如此的刚强勇敢，他还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吗？保罗是，他也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也需要身体的扶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在圣徒当中当领袖的更需要我们经常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经常是撒旦攻击的对象。在尼希米记第六章，当尼希米带领犹太渔民起来建造城墙的时候，仇敌特别的攻击尼希米。六章九节，尼希米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六章十三节，他清楚他们是要叫他害怕，不让他们能够传播各样的恶言来毁谤他。因此呢，他向神求说，我的神啊，这几个恶人是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仇敌对领袖尼希米的攻击，要让他放弃建造城墙的托付。照样的，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中传福音，也遭受到仇敌各样的攻击。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到29节，保罗告诉我们他曾经有过的遭遇，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经常碰到的光景。因此保罗请以弗所的圣徒 一般性的为他祷告，这也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但是在19节，保罗有一个特别的请求，是一个专一的祈求，求神让他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知道他所领受的托付是如此的深，如此的高，尤其关于福音的奥秘真是不容易讲清楚说明白，因此他向神祈求能够得着特别的口才，让他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接着20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十分清楚他是福音的使者，他的本分就是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且为了这一个职分，他也的确付出了代价，他成了带锁链的使者，现在就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但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不是他得着释放，而是神给他口才，给他胆量，他可以在带锁链中还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同样是监狱书信，在腓立比书一章12节到14节，我们就看到当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他放胆陈明福音的奥秘，以至于狱云全军的人都知道他受了捆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于他的捆锁也鼓励了在当地的弟兄们都和他一同起来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保罗是在这属灵征战中得胜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不为自己的环境祷告，他宁可安息于神的旨意中，神要他带锁链他就愿意带锁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神赐给他口才，赐给他胆量，他可以把他的本分就是传讲福音的奥秘传给狱云的全军。这一段关于属灵征战的话语，保罗自己的经历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宁可自己仍在捆锁之中，却要神的话语得着释放，宁可自己失去自由的权利，也要把福音传给那些苦待我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这世界背后的撒旦和撒旦黑暗的势力征战。接着21节到24节就是整本以弗所书的结语。21节，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22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就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推基古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当时保罗在以弗所那里兴起了一个暴动，要捉拿保罗，保罗不得不离开，他就先去了马其顿，之后又想回到亚细亚。当时和保罗同行的第4节就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所以亚基古是亚细亚人，很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的那一段时间得着的一个同工，之后他就追随着保罗服侍保罗，甚至于保罗到罗马做监狱他也跟着保罗一同去。现在保罗差他回到以弗所，应该就是他带着以弗所书给以弗所的圣徒。在哥罗西书4章7节，我们会看见给哥罗西的信也是托推基古带去给哥罗西的教会，他是保罗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因为他来自亚细亚，因此他就带着信件回到亚细亚。保罗特地要叫推基古把他在罗马发生的事情和他的景况去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他的目的呢是要安慰他们的心。保罗自己本身在罗马做监狱，他心中却想着在以弗所的圣徒会为他担心，他特地写了这封信叫推基古带去，并且由推基古告诉在以弗所圣徒们他的近况。这里我们看到使徒 和教会圣徒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看了让人非常觉得羡慕。教会今天如果差遣宣教士到外地去传福音，也应该维持这么亲密的关系。今天很多的宣教士是由差会来负责差派以及财务的供应，就让教会和宣教士失去了应该有那种亲密的连结，这实在是有点可惜。接着23节24节，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恩典和平安通常是保罗写信的时候经常用的祝福的话。在1章2节，保罗一开始就祝福在以弗所的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而现在在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保罗还是提到恩典和平安，不过顺序反过来了。3节，愿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24节，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说过，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各方面的供应，尤其是属灵的供应，而平安呢，是我们享受恩典之后的结果。所以一开始是先接受恩典，之后我们就得着了平安，而在结尾的时候从平安开始。说出经过这样的交通，他们已经在一种平安的光景中，但为了持续留在这平安的光景，他们需要更多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结尾的时候次序反了过来，同时呢，保罗又加了两个比较特别的词，一个是仁爱和信心，也要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这里讲到爱和信都是从基督而来归给我们。接着24节，愿所有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不知道圣徒有没有看到保罗的逻辑，当整个以弗所圣徒在一种平安的光景中，保罗就祷告让神的爱、基督的爱更多的临到圣徒们。当圣徒们在信心中支取的时候，神的爱就成为他们的爱，他们就能够诚心的爱主耶稣基督。当你真正用神的爱来爱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更多的恩典，让你能够持续留在平安的光景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花了6周时间读过了以弗所书，不知道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是一本讲到教会的书，不知道你今天对教会的认识和以前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愿意，我盼望每一个圣徒能够写下一些心得，记录你这一次读完以弗所书，你新的看见，新的得着。相信过个5年10年之后，你重新回来读以弗所书，那时候你会有更丰富的看见，更丰富的认识。因为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我们每一次心得的记载也是我们生命度量的一个刻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些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弗所书摆在我们手中，让我们认识你对教会有这么美好的计划，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盼望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基督充满，教会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让基督满足，教会还要成为那大能征战的勇士，要来羞辱撒旦。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中，能够把教会的真理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实际，让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圣洁而没有瑕疵。祝福我所在的地方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